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谈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一本奇书，是一本天书，它经过至少43位的作者，大概横跨1600年，它里边有一条红线，有一条主线，这个主线就是一本书的那个中心。这个中心我们看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不同的手法，但这中心却保持了非常高度的一贯性，这里边就非常神奇了。所以读圣经读到这个份上，读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差不多读进去了。如果你没有读到这个份上，你还在啊，可能连隔岸观火都算不上，你还是门外汉了，你连看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或者说基督教信仰，可以给一些基督的门徒带来很奇特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我们朋友来讲，你可能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你看到他们，哎，奇怪，我们一个星期在一起，对，一个星期我们会分享一些上帝的圣经的一些话语。在分享过程当中，我们人生许多方面，哎，突然间就不同了，突然间就开悟了，突然间就觉悟了。中国人喜欢叫觉悟啊，因为我们受佛教文化影响，而我们也用觉悟。但是来讲，这个觉悟不是虚无主义的觉悟，这个觉悟是基督的觉悟，是一神论信仰觉悟啊，是这个上帝的觉悟。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啊，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这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12讲当中第一讲。这12讲是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反映出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人，我们现在节奏很忙，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全球化、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很多很多的高消费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在谈信仰，谈基督教信仰，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啊，他会说，我谈这干什么？我现在跟我还远着呢，我现在很年轻，你跟老头老太太去谈去吧，啊，那都是老弱病残和谈的东西，等我年纪大了，没事退休了以后，你再跟我谈吧。什么原因？我们现在跟西方，我们用了很多属灵四定律，我们用许多方法，我们在跟谈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没有进入啊，就是这个耶稣说这个土没有松，它里边哇还都是花岗岩的一些东西，还被世俗捆绑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呢，它对真正的人是什么，我作为人的一个体，我是什么，这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思考。所以没有思考，他就认为谈那个信仰，谈耶稣离我还远着呢啊，这都是以前的几百年前的事的，或者是啊老弱病残的事的，那就是人安慰、自我安慰的那些东西了，所以现在不谈。所以我们要想跟中国的朋友、我们的同胞要想分享福音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要先把人是什么、我是什么、我属于这个人类当中的一个分子，我们要谈清楚。接下来我们再谈基督是谁，他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准备了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性的工作，福音工作。所以我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开始谈。我以前不谈基督，也不谈上帝，也不谈永恒之道，不谈真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前谈的好像很多。我先谈我是谁，就是你是谁啊？我们大家是谁？我们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我们接下来我们第二讲啊，我们慢慢的这个系列去谈，就是认识真神，然后再谈耶稣是谁啊？接下来我们谈罪，我们谈信啊，我们谈很多很多基督教最宝贵的一些信仰的根基性的东西，一些启示最真理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要进入我是谁。那谈起我是谁这样一个话题当中啊，这很有意思啊。我首先我要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要先给大家定性一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问题。非常奇妙，所以我叫贵在问。贵在问的这个贵有两个含义，一个英文可以叫 precious， 就是太珍贵的、太宝贵了，宝贵的问。因为不是小孩能问这个问题的啊！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孩子，你问他这个问题，他绝对问不出来。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仅小孩问不出来，你问90后的，你问80后的弟兄姐妹也未必问得出来。我告诉大家，大家信主可能信了很久的啊，有些进入恋爱，马上就要啊娶妻生子了。你真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未必问出来啊。他可能作为一个知识的理论的他可以听，但是真正问到了到底我是谁，到底人是谁，我归属这个人类到底我是谁，所以他问不出来的，问不出来的，他没有感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 当你进入研究生啊，从 undergraduate 进入 postgraduate 到研究生的时候，所以你年纪进入30岁的时候，有的慢一点35岁40岁45岁就要问这个问题了，你一定会问这个。当你人生经过挫折，当你婚姻经过失败，当你苦苦追求还是一种孑然一身啊，有的在孤独当中，有的事业挫败当中，有的怀才不遇当中，有许许多东西，有像浪子一样的话，你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到过节假日的时候，人家都出去了，人家过年过什么的，哎，我自己独自一人的时候，尤其是经过生意场的失败、婚姻的失败、家庭各方面朋友的失败，众叛亲离的时候，你就要问这个问题。包括身体，包括你身体孱弱的时候、累弱是病痛的时候，你就会问这个问题，对吧？如果你还不问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大家，那你50岁再看一看，你问不问？然后说50还60岁啊？如果60岁都不问你，我就用孔子一句话，朽木难雕就不可雕了啊！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生命，一生来这世界一遭就要问一个究竟。如果到了70岁80岁了，人活70古来你都不懂的话，那很遗憾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30岁三十而立，他可能就问这个，到40不惑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一些唯物论的东西啊，一些吧。所以我们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很难说了，就很难说了。我们就可以啊，几乎不认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这样的问题这样。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珍贵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慢慢问这个问题了，哪怕还是懵懵当中问这个问题了，我就说非常好， bravo， 我要给你一个鼓掌。如果你说这个问题我确实在挣扎啊，我的病痛，我的孤独，我的许许多东西我都在，我就要问，那我就说太好了，你的觉悟开始，你有追求，你要具有永恒之道就开始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珍贵的。另外一个珍贵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很 noble 的，英文叫 noble， 这是很高贵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才能问出这个问题，而且只有相当水准的人才能思考，才能问出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高贵的，就是人类的很高贵的一个产物，一个问题。那么你看其他的动物，无论它们多么漂亮，哇，它的能力多好，像狗啊，像这个金丝猴啊，像有很多，但是无论它的一方面的它的被放的能力多么强，像鹰的眼、狗的鼻子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他问不出这个问题来，他绝对问不出这个问题来，因为他被造的还是按着这个本能那个类别差不多了。只有人，哇，他分得太大了。有的人啊，跟狼生在一起成为狼孩，哇，有的人就可以成为哇这个举世的英雄，也影响历史历代。所以人差距太大了，人差距太大了。我们说行尸走肉啊，我们说有这种人啊，白皮的一点人皮啊，我们说有这样的。但是还有人，我们高贵的到一个程度，想起他我们就感动，想起他我们就缅怀，想起我们就流泪的，所以人差距，所以人就要问这个问题。当你看到这种差距的时候，我在这个类别上定位是什么，这个类别在宇宙当中定位是什么，这个类别在众生物当中定位是什么，这些东西不清楚，你给他传福音的话，我告诉大家很难的。就像刚才远志明牧师所谈的，他到底现在是不是福音都不知道啊，一早哇上来了，但是他真正是不是不知道的。当然不知道不等于神没有救恩，神是奥秘的，不等于神没有救恩。但是我们做好这些工作的话，对他得救重生和在主里面长见领受恩典，分享神的恩典非常有帮助啊！这是一个很高贵的问题，很珍贵的问题，很高贵的问题。那么为什么高贵呢？为什么珍贵呢？给大家总结几点。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类别的层次，一个层次是个体的层次。个体层次什么是类别层次？当我问我是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怎么样呢？就是说我的人类，我这个类族，我做一个人，我到底是谁。然后个体的层次呢，是我个人在这样一个宇宙当中，我是沧海一粟，或者是我是这类别的一个，我是到底我这个人在整个人类社会宇宙当中它的位置是什么。所以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小瞧，这是人类高度智慧的一个产物，高度自省的那个产物。所以动物是问不出这种问题的，明白吧？所以接下来它的为什么高贵呢、珍贵呢，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实际上他在思索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屎，一个是金，一个是动物，就是我到底从哪来的， 明白吧？他不满足于啊，我就是娘胎的生的哇啊！中国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天地氤氲，万物化成啊，男女共精，万物化生。就是这一句话就来了啊！具体怎么化生都不知道，他不是，他不仅要考虑自己怎么来的，他考虑人类怎么来的，他就考虑一个很伟大的其实的一个话题了。那接下来他就对自己现实的处境有一些思索了，我到底现在是怎么样？那接下来就未来的归宿也有些思索了。啊，我是谁？因为我是谁的时候，就要进入未来的一个轨道了。那接下来呢，它还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止，一个叫做位。什么叫做止呢？我是谁这个问题问出来，就会直接扣到问题的本质，就是我的本质到底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这不是表面现象，也不是人云亦云的现象，我要亲自思考我的本质的。第二个，我的本位是什么？因为人生活在一个关系的社会里面，一个很大的社会里面，这个社会又在宇宙当中，又在生态圈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位置。所以当一个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问到自己角色了，就是我在宇宙中角色，我在人类社会角色，我在我家庭当中角色，我在我工作单位角色，我在教会里角色，他就开始有这种萌发这种东西，这是很奇特的，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所以他是很高贵的。所以现在你要问这个问题，孩子，我们80后90后甚至定义你们现实很久了，但我怎么，你是谁？我是人啊，我是谁，对不对？现在大家本能我是人啊，所以你要再问一句，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就是人啊，你问这些问题来的，大概是自己的。如果你再问人到底什么，他说人是一个奇特的活物啊，就是一个高级的活物，高级的动物，这样可以。你看他到回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隐含着一些信息了。这个信息就是动物啊，高级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认同一个动物，比如说猴子啊、猿人这些动物，所以隐含着唯物论和进化论的东西的，明白吧？所以当我们现代人回答这个问题，不要小瞧他，实际上已经中毒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今天来的有些朋友，你还没有接触神，甚至连教会没有，这是你第一次来。当我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这样回答：我们人就是一种动物吗？我们有生有死，就像猴子，就像马，就像什么都一样。所以我已经慢慢的潜移默化的认同了进化论的东西。如果基督徒要说不，人不是这样，人是神的儿女。你马上就想，怎么会这样呢？我完全不懂，怎么会是神的儿女？神到底有没有？神怎么回事？给我出来看看，真的，他一下子你会带出很多东西。然后你再问小孩，你说你是谁？你说我是我吗？他会说我是我，我是我。你再问你是谁？到底我是什么？他就给你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可不是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到一个程度的话，一定要隐含着这些东西，就是从起始到终点，现今是什么，我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整个宇宙当中的地位，那个角色是什么，一定是问到这些问题。我的类别是什么，类别一出来就出现了许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谈真正的贵该问的时候，还不仅这样，我要把贵该问再给大家最终啊提升一点啊，提升一点，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的追求，人之求，是人的一种探索性追求。当人生到一个程度的人，他就有这样的反省的能力，他要问自己，问自己的同类，不是其他的东西可以问的，没有任何的被造物可以问自己同类，问自己我到底我的本质是什么？反观自己，我们叫做 self reflection 这样的东西没有的。第二点呢，叫做信之端。信之端，什么是信之端呢？就是他要相信一种东西了。所以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探索，我要找答案，我要打答案，谁给我答案，谁给我答案，然后我要思索，谁给我答案又合理的时候，我就要信了，我就要接受了。所以信就是相信的意思啊，不是信任的意思啊，不是诚信的意思，信就是相信，所以信之端。所以中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叫四端说啊，孟子有个四端说，就是人性本善，它靠这四端。这四端包括哪四端呢？一个就叫做恻隐之心，我们叫做仁之端也；一个呢就叫做凶恶之心，义之端也；然后慈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以仁义礼智，这是人的一个本性，这是孟子发现的。但是我们中国到了后来，差不多到了明朝差不多到了唐朝、宋朝以后，我们就出现仁义礼智信，它多了一个信。所以我告诉大家，人有信心，人有相信的本能，人有被劝化的本能，每个人都在思索一些想接受的一些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所以当人问到这个我是谁的时候，实际上他就要追求了，他要追求我到底谁，我到底我这同类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就给他内心已经打开这个门。所以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人的本性，而且是很高贵很难得的时候，如果你不追求这个东西的话，你告诉你找宗教找信仰很难的。为什么呢？现在完完全全都是世俗化社会的，所以不谈这些东西，都谈物质的东西，到底这个信仰给我带来房子的好处、车的好处，还有子女上教育的好处，都谈这些东西了。所以一个人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真正打开接受真正的主天的真理和信仰永恒之道很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讲题这么关键，这么基础。而且呢，每一个人对主有爱心的，你都要接受这个讲，都要装备自己。还有每一个没有理解基督教的，你都要努力的听。原来我们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追求一种东西，一种究竟了。我们要打开自己了，我们要相信了。所以我管它叫做信之端，端呢就是开始那个起点呢，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择之有。择之有什么意思呢？我要信怎么样呢？哇，你就给我，我信的话问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我就要选择了。选择完以后，我一旦接受怎么样呢？我就要认同他这里边。所以选择人选择完以后就要进入认同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选择一选，哇，我就喜欢，不喜欢也得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也得喜欢啊。谈恋爱哇，要那个不喜欢也得喜欢，你就带一辈子，你就要 convince 你自己 ，convince 大家啊，就是你要强化自己要接受。啊，有的人要爱进入啊，这个保险行业或者是传销行业，你会发现本来他不愿意，他最后没爱，他进到那里面了，最后他就认得，哇，这个很好，这个产品很好，等等的，他就要说服自己，然后说服别人。这是人一旦信，一开始一旦选择了，他就会出现这个东西。无论他经过多么这种困苦，多么内心多么挣扎，但他会进行一个认同的过程，选择的过程，选择的过程就会慢慢带你进入认同。最后一点，果之因，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结果原来都是在这儿，就是当你追问我是谁的时候，已经注定了隐含着一个结果就在后面了。为什么呢？当你做这个东西，你就要敞开自己，要接受一个东西。当你接受东西，就认同着，进而你就接受那个味道了，你就再也不回不了头了，就很难回头了，很难回头了。所以它就是果之因。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你一生的命运。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进入了一条轨道啊！你要接受对的，你就进入一条轨道；要接受错的，你就完全相反的轨道。所以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现在几乎是啊，中国呀，包括美国，是很多很多现在学术界都普遍接受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大概160年前，有一个英国人，一个科学家，他本身比较严谨，他对他这个理论完全没有像现在我们这么人这么热衷，这么推崇，把它当成一种公理。公理是什么意思呢？都不要辩驳了，就是比真理还厉害，就是公理啊，就是大家不要辩。就像我们学几何的，两条平行线就是永不相交，就是这感觉啊，三角形三个角啊，角相加是120，这是公理的，没法，不用证的。现在基本上你看我们学生都是这样做。啊，原来达尔文可没有这样想，达尔文完全没有这个自信，达尔文只不过把它当成一种假说而已，就是我提出来，我现在缺少很多证据，当时他缺少很多化学证据，他是未来啊可能会找到很多证据支持我这个理论，如果不支持我这个理论，我这个理论就是假说啊。尤其他看到眼睛这么精巧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啊，我看到很紧张，很可怕，为什么呢？不可能从进化出一个眼球这种东西来，太精致了，这个东西。就像照相机，哇，这么好的高级的照相机，怎么可能进化来的呢？所以他自己完全没有现代人的自信。我们现代人接受，尤其中国人接受了，都认为它是一个真理，太真理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公理，不需要论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普世人都接受这样公理下，最后我们接受了，我们认同，我们说我们人是跟猴子一起的，我们人跟动物一起的，我们人没有什么神圣的本质，就是一个动物啊，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端的动物而已。我们接受这个东西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带出一系列的个人的历史的人文的结果，我们再看这个结果。你看了吗？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南京大屠杀。你看摆设的那个东西，它都是活人，它都是死人，那都是人杀人，那是啊，日军的比赛的，一个人砍了90，一个人砍108个、107个，砍完以后把头都摆在这儿。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认同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就是畜生，人是一个高级的畜生。啊，人的高级素质怎么样呢？我为了我的生存，为了我更生活的更加美好啊，或者说我身体的情欲各个方面满足，怎么样呢？我随便可以砍人的， 在草甸里面，然后我们这边砍完以后我摆在那儿还作为炫耀，是这样一种。所以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自己的这个本质的确认认同，然后他就会造出什么样结果来。所以他的生命就完全带到这个。所以从达尔文他本身是一个比较谦虚比较严谨的科学家，但是他出来以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以说远远超过希特勒。我告诉大家，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引起了二次大战就过去过去了，但是达尔文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远远不止希特勒这样。因为希特勒就接受了他的东西啊，他是一种人种的一种高度的一种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达尔文这套东西，非常可怕。那么现在你再看日本啊，我们二次大战，然后你再看现在中国，基本上从官方意识上全部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商场上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不讲道德。我们人和人在一个公司里面完完全全可以落井下石，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我们没有信任，我们就是一自我，我们就是竞争，竞争变成了一种人存在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模式。那么还有一类，当我们相信这一类是神子啊，他宣告了一个信息，跟我进了，我们当悔改信息。当他宣告了一个信息以后，然后他用自己的生命打通了这个福音之门，我们从此可以跟永恒接上轨，我们从此可以走向真正的思考，超越死亡，真正进入永恒的这样一种生命本质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了不同类，我们是一种另类啊，有的人叫做新人类啊，我们叫做新族类等等，就出现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新族类里边，他会出现一些奇特的人啊，我们前几都讲啊，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生命，这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的生命，他也没有长出两个脑袋上。但是来讲，我们上次几个讲，我们也有新朋友，我略微回顾一下，这个人他有什么呢？他从40岁人到中年最旺盛的时候，他人很聪明的，很旺盛的时候，他就发现有肝癌，而且是很严重的肝癌，不是一般的可以解决的肝癌。然后到了再长一点的话，他又发现他整个肾尿不正，他一周要洗3次肾。然后他又发现他有心血管高血压这样的病，所以这个人一周洗3次肾，每次洗4个小时，然后肝癌不能治，包括韩国不好治，他必须要去日本治，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许多心脑血管疾病，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在这样一个人，他却在韩国做了非常非常奇特的见证。他所带领的教会6-7万人那个教会给韩国很多很多的祝福，他去宣教，他宣教到什么宣教呢？因为韩国跟日本的情节比我们中国跟日本情节还差，你知道吗？韩国人很恨日本人，那么他去宣教专门向日本人宣教。所以他去世，他刚刚去世，他去世完以后，很多日本的牧师来啊，很多日本的基督徒来，就献上很大的感恩，就说何不是我们看到他真正爱日本，比我们日本人还爱日本。他这是一个什么力量改变了一种种族与民族之间的一种夙愿，一种积怨呢，一种仇恨呢？是靠着背后有一个信仰，也就是从基督而来的一个奇特的信仰，使他变成了一种新的族类。他虽然民族还是韩国人，但是他不像韩国人那样的剁手指啊，抗击日本啊，就是抗击日货这样，不是这样的。他带出了一种完全爱的生命，一种饶恕生命。所以这个人去世给韩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所以我们上一次刚刚从韩国回来，正好赶到去悼念他的活动。我们回到韩国的总统要在他的去世上致死，因为这个人他的生命太美好了。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最后他带出了不光是他个体性的一种结果啊，有的是悲剧，有的是完完全全的圣洁的喜剧。他给一个族类带出了一个民族，会带出一种很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纳粹，我们看到当时的日本的军国主义，你看多么可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要给大家谈4个点，是很有意思，就是人性的东西，大家认真听。第一个，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是因为人被放以后有自由，而其他的万物都没有自由，都没有像人这么大的自由。所以人有自由的时候，他就可以选择做好，也可以选择做坏，也可以选择平庸，也可以选择完完全全不选择，这样的情况。所以自由是人的奇特的一种天性，其他的动物是没有的。 啊，你给狗你给块骨头它一定会来，你给个猫给块鲸鱼它一定会来啊，就是它基本上那种反射是条件反射性的。人可以做出不选择，人可以做出完全超乎我本能我肉身需要的选择，我们叫做舍生取义杀生存，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但是人只有人的生物可以为了他有更加高贵的梦想理想，他可以牺牲掉肉身的暂时的存在，这是奇特的，这是人的自由。第二个就是分辨之智，人这个动物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它不仅因为变化太大了，它还有分别的能力。哎，就说我们人为什么跟猴子和跟海豚跟大象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这个类到底是谁第一个什么类呢？我们怎么来的？到底是不是有创造者赋予我们一个奇特的超乎万有的使命呢？所以它会有分辨，它在大象不同啊，生物界不同，植物界不同，动物界不同啊，灵长类不同，脊椎动物不同，它会分出很多类来，然后它就认为它属于另类，它是超乎其他的类。所以人有这种智。那么作为个体来讲，哎，他会发现哇，有经理层，有学术层，有工程师层，哎，我是一个打工仔层，我为什么要打工仔呢？哎，他说在人当中他也会有分别。然后在一个教会里边，他很快，尤其中国人很快就发现，哎，这几个人是一个圈，这几个人是个组织，那几个人是个小组，哎，我怎么在这感觉很孤独呢？所以人就有这种分别能力啊，他很敏感的，只有人是这样。所以人才会问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我决定了这个东西，我就要归属，我就要追求这个东西了啊。第三点就是认同之能，就是原来人还有一个认同之能，它是一种本能，有的连你自己都不了解。就是你一定认同到这个组团这样一种属性当中，你就怎么样，你就会潜意识当中把你所有的潜能都调化出来，就认同这个东西。有的是被动的，你不去被认同。你比如说李光耀，新加坡的前国相，然后他去英国，他总认为自己学的英文的，自己英语不够好，又上的啊，就是最名牌大学剑桥大学的这种法律系，所以你们应该把我看成个白人，不能够看成黄人。但是他们认为你就是个皇上，就是亚洲人，所以就把你推出去，把你从我们最高端的社交圈推出去。所以他被迫，哦，原来我自己是皇人，我自己亚洲人，所以我要认同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调动他所有的能力，晚年学汉语，你看他现在可以用汉语做讲演，你看了吗？人的认同能力，哦，你也排出来了，好，你不要我，我也不要你，然后怎么，我认同我这个认祖归宗啊，我认同我的根的文化，然后我接下来就弄。那也有一些例子很有意思，以前我有个朋友。他去非洲看到了美国人也去非洲，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很好啊，你们啊寻根来了。哇，这美国这个妇女 No, I'm American. 他的意思就是我非常的分辨跟你这句话，我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我虽然是黑人，我是看着一样，我跟不一样，我是美国人。你看他有一个认同啊，我是认同这个的，我跟他们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很低的，很落后的。你看人也是这样啊，我是认同我这一派，我这个党，啊，有党派最有意思，我是民主党，我是共和党啊，这个我是共产党，这个我是民主党，都是这样。人有这个本能，然后他就进入认同，最后一点结合之力，最后这样一种认同，他最后归类归类完以后，本身也是认同，他最后一定出现巨大的一个结果的差异啊，有的就是一本禽兽，有的就是高尚无比，就是这样。所以用英文来讲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个，人有智能，人有自由；第二个啊，人有 identity， 人可以分辨出我自己的 identity。然后什么是认同呢？认同就是 identification， 我叫是认同这个东西，所以用英文会表达的有些东西更清楚一点。然后结果是 outcome。那么 identity 和 identification 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 ，identity 这个词是拉丁文原文。这拉丁文原文的字义是什么意思呢？ The same 就是同的意思。 The same 就是一个人他有找到相同性的那种我们说共性的那种本能，那种智力，然后接下来他发现这个我跟他类似以后怎么样，我就认同，我就把我自己的一切的相差东西砍掉，而跟他相同，我就跟他相同啊，发现了吗？他的 same 的意思啊， identity 是 same， 我就跟他相同。你比如说一个人到了美国以后，慢慢过了几年以后，他还保持着原来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身份，最后慢慢就很奇特了，他说话他的英语他的做派在中国，尤其在他同胞面前，总要表现出一种美国啊，说话是美音啊，做法是美国的做派等等的，他要表现出他认同，哎呀，他要努力的效法这个，因为他已经认同那个阶层了。 我们教会也有这些东西啊，我们教会在这边开了，开始都是很朴实的、很自然的姐妹啊，弟兄，反正最后慢慢的跟西方人弄了起来啊，他都要表现跟西方那些东西，认同，他努力的认同啊，这是很奇特的啊，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啊，你不以意识为在。他的结论就是巨大的可塑性，人有巨大的可塑性，所以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他将内在的决定着你，你自己在塑造着你，尤其是十年以后你会发现，当你这些问题慢慢认同一种不朽的规律的时候，它会塑造你向一个方向去，你的结果变成天渊之别，很差距很大的，差距很大。认同和累啊，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流行的文化是进化论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文化，是物质主义的文化，是世俗的文化。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思考四类基本的啊文化的认同，或者说类型的认同。第一类就叫做猿猴之意，就是我是谁，整体上我是谁啊，一个最基础的答案。首先你要从自信感受说人类是谁，我属于人类，人类是谁，然后我再是在人类当中，一个最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是猿猴的后裔啊，进化的后裔，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在座的，你信主可能很久了，但是你真正思考这些、看一些书的时候，你莫名其妙还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猿猴的后裔。第二个叫子虚之变，子虚之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从哪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去，都是虚无，从虚无到虚无，这就是现在典型的我们叫做怀疑论，我们叫做虚无主义，我们叫做存在主义，我们叫做佛教啊，佛教就是典型的这种东西。为什么佛教和存在主义从西方和东方最后联手，很多存在主义大师最后都认释迦牟尼为最大的宗师呢？原来这两个很大的一个世界观体系是相通的，都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究竟，没有什么本源，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什么是色呢？就是整个有形的物理世界原来是空的，没有的，都在变化的。所以我们人怎么来的呢？就是偶然，我也说不出来，是变化来的，六道轮回轮回进来的，所以它怎么来的，怎么轮回的不知道，明白吗？所以我们中国易经当中也隐含着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易经比它还要多一些。为什么呢？易经相信道，相信上帝，相信天，相信地，一些实在的东西。但是人类怎么来的，它就是说生生大道生生生出来的，怎么生出来不知道，这是第二种。唯物论实际上也是唯物论啊，唯物论就是这个啊，子虚之变，我们不知道人怎么产生的，生命怎么来的。还有一个天地之精，天地就是人是属于天地的精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来的，但是人就是天地精华，我们叫做三才说。这三才就是整个这个宇宙当中有三才，一类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是人啊。我们说还有呢叫四大说，四大是老子说的，就是玉中有四大，人在其一也。哪四大呢？天大，地大，道也大，人也大，所以戏中四大，人居其一，就是这样，叫四大说。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人呢就非感觉自然，好像非常高贵啊！我们原来可以是天地最高的精华，我们是个小宇宙啊！我们人生当中万物都包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这个观点是谁的观点？就是孔孟的观点，就是中国典型的儒家的观点，儒家的。所以我们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我们要效法天啊，这里边有积极的东西，但是它也有消极的东西，它也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我们最后一点就是上帝儿女，上帝儿女这是圣经启示的，这也是基督徒一个真正基督徒相信的，我们是从上帝创造而来的，而且他给我们确实很精华的很宝贵的一个位置，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所以这是圣经所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启示的真理，不是人摸索出来的真理，是圣经神启示给我们的，如果他不启示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四个很重要的认同，很重要的认同可以给我们带来很不同的结果。这个不同的结果告诉大家有这四类。第一类就是弱肉强食你死我，当我们相信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时候，我们不外乎就是一种动物，既然万物都是这所有动物都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而战争的话，怎么样呢？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不仅跟其他的种类要挣扎，我们要统领整个的万有这世界，我们人彼此还要挣扎， 我们种族和种族，文化和文化，个人和个人之间，我们包括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想打来打去，这样的一个思想。公司里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商场不战场，我们常常这样说，商场战场就是弱肉强食，最后就是你死我，天天你死我。这是信仰，我们是猴子变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我们的生命最后带来这样的结果。第二个就是自编自演自我安慰，当你相信这个世界原来是空无的，那最后还想走向虚无，完全是从绝望到绝望，怎么办呢？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就活着自编自导吧。啊，所以禅宗来说啊，立地成佛啊，见性成佛等等啊，禅宗活在当下等等等等，对不对？这些都是自编自导，因为也没有盼望，也不知道来源，我干什么呢？只能每一天都活在啊，叫做我们没事找，没事找乐子，啊，自己偷着乐，都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感。实际上是自我安慰。当然了，佛学当中还衍生出一些东西来啊，超越这个东西，既然没有，我还要总会变出点有来，所以它就里边有个巨大的矛盾。所以学佛学，我们如果对佛教有兴趣，我们要跟谭英，我在讲比较文化，专门讲佛教当中很重要的内在的一个哲学和逻辑的矛盾，就是既然都是虚无的，所有都是空的，哪来的六道轮回，哪来的佛性，哪来的更高超的一些东西？没有啊，都是空的。所以就出现，所以他就造出六道轮回啊！我就自我安慰哦，生啊，死也不可怕，死只不过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罢了。所以自我安慰，所以关键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这个色界还是比较好的，到那个世界我真不知道该干什么。第三个，他相信我们是天地精华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当你认同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当你认同自己的本质是这样的本质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自足自强，替天行道啊！因为孟子有话，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就一切很美好的品质都具我。然后我所谓的修养和学习，就是把唯其求其放弃，就是把已经失掉的、已经放着起来、已经搁着起来的素质高格的一些品质都拿下来，然后再重新装备。我只是恢复，很像柏拉图说的，我要回忆回忆，我要把你回忆忘掉，再拿回来。所以万物自己不需要外面啊，里边都有了，里边都有，里边都有了。所以叫做自足，然后接下来自强，啊，然后他就不停的发奋的学习，头悬梁锥自足啊。我们接着进入了什么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要努力的培养自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啊。我们是这样的。所以自我修养，自我操作，然后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意思就是什么？天到底有没有道的话，不要紧的，最主要是靠我们英雄，我们英雄出来替天行道才可以，否则话天是没有一筹莫展的，天没有我们一筹莫展的，这样才有意思，这替天行道。所以最典型的啊，宋朝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张载，他就提升啊，他说为天地立心，天地无心，我们圣人要为他立心，对不对？为生民立命，老百姓不知道他自己命运，我们要给他规定他的命运啊！真的为往圣继绝学，哇，往圣都已经具王矣，属风流人物，还看我们，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绝学，然后怎么样？为万世开太平，哇，万世没有太平，靠我们给开出来，这就是替天行道啊！这是典型的最后一点。对，当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而这位神又是又真又活的同另外一个神，所以我们就说与神密契，容神一人，我们就会进入一种跟神怎么样的？什么叫密契呢？就进入特别美好的状态，就像谈恋爱的状态一样，就像夫妻，就像父子这样一种状态一样，好朋友这种状态一样，然后容神一人，我们的生活就成为神荣耀的一个出口啊，永恒的一个出口，然后普益众人，就是大家都有好处，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他信到一个程度，他会忘掉一些仇恨，忘掉一些东西，慢慢慢慢的努力的去形成一个什么有善有博爱有好行为的，是因为跟这个很重要的认同有关，接受我是谁这个本源的问题还有关系。如谁与归，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到底与谁同归呢？不是归，我们要问一下范仲淹所说的“吾谁归”啊？你到底认同什么？你认为是猴子的后代呢？猴子的孙子、重孙子，认识这些呢？你还是认为自己哇，万有都是我都可以做，我可以替天行道？还是说我也不知道他我从哪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去？反正现在的话，就什么呢？就是自己取乐算了。吾谁归啊？你是相信你是神的荣耀的儿子，你自己许许多多好行为，在跟神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很多的作用。 你有好的动机，你有好的东西，没有这个力量不行的。所以一定要跟神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好朋友一样的关系，然后活出一个真正的有荣耀有光彩啊，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有永恒价值的生命。有谁会圣经啊？现在我们才引入圣经很重要很奇妙的一个经典。所以大家你看，哇，你讲了很多什么什么，对，我不讲很多，我们大家不理解这段圣经的真理，我现在讲了大家也未必理解，但是好一点，好一点，因为这个圣经非常奇妙，这个圣经含着太多信息了。这圣经怎么说？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是很奇特。我们就是这个瓦器，宝贝就是神，然后他跟我们密切到一个程度，他要把自己放到我们生命中来，放到我们里边。哇，这太奇特了。奇特不奇特呢？说奇特也不奇特，因为中国老祖先就谈到天人合一了。那么圣经就谈到以马内利，什么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你同在，就神与你同在。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如一个破瓦器，虽然你看着你年轻你聪明你漂亮，哇等等等，你有家庭你有学历等等，但是圣经告诉赤裸裸告诉一个铁的事，就是你像瓦器一样。真正的宝贝是怎么样的？哇，是神，然后他愿意装进来放在你里面，然后让你有很奇特的能力，很奇特的光彩，很奇特的价值，很奇特的荣耀，很奇特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呢？这个能力告诉你，你也有这个自觉，不是出于你，是出于那个宝贝，那个神。所以天人合一，原来在圣经也有类似的很奇特的启示。那接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何谓也，什么意思？那这句话到底说什么意思呢？我总结也是给大家四小点。第一个，这里边告诉大家人的不足性，所以儒家的那种人的自足是不对的，所以圣经启示的人是不足的，不足到一个程度，就像瓦器一样。瓦器你说有什么价值？瓦器里边不成东西更没有价值，才人的不足性。然后接下来谈到了人神的完美性啊，那个宝贝啊，圣经用宝贝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个珍珠啊，有价值宝，不是宝贝，圣经谈宝贝的意思就是个无价值宝，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谈人神契合性，原来人神虽然是个宝贝是个瓦器，但是这个造物主他创造了你，他是希望拥有你，他也希望你拥有他，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叫做人神契合性，这是圣经启示的最基本的真理。最基本的这个神要你，神也希望你要他，叫人神契合。接下来这是人性有神性，我就没有用概念完全表达，所以我就打了个叉号，就告诉大家原来人性当中，因为有了神的宝贝，有了神完美的战胜宝贝，我就有神性了。所以人是很奇特的，为什么说人是自由很奇特呢？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可塑性很大，原来人最终可以把神装进来，所以人性就有神性了。那你说到底神性到底人性呢？也有人性也有神性，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就看一下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全人他是全神，就给我们彻彻底底的把这个绝对的观念真正活出来了。那么不光是有，他还享受这个神性，就是我们就马其林享受宝贝，我们是这样东西，就好像一个穷光蛋取个七千里一样，哇，整天都哇享受的，他有个享受的东西，因为你有一个完全比你更宝贝的东西。然后他还张神性，人性张神性，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它不光是个瓦器，它还像个橱窗一样。当这个宝贝进来以后，哇，它就彰显出它的荣耀来了，就像一个灯泡一样，突然间灯丝接上电影，哇，它就把荣耀彰出来了。没有这个东西啊，灯泡就是灯泡，灯丝就是一块铁丝而已，所以它彰显出来了，哦，特别美好。所以这个灯是有价值的，就很荣耀。所以人性有神性，人性想神性，人性张神性。这就是天人合一，老祖宗所谈的天人合一。那么在圣经里有比它更恰当的更美好的表示，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彻彻底底的存在。那么这位神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不讲，我今天就谈到一点，因为是第二讲要讲的认识真神。我们今天只谈到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是什么，我们下一次再谈认识真神。我今天只谈一点，就是圣经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人，就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都认为他是我们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祖先，我们叫做信心之父啊。当然其他的两个民族都认为他是他们肉身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啊。 在《可兰经》当中认为他叫伊布拉辛所写的。他相信一个什么神呢？圣经给我们启示，他说亚伯拉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所以这个神、这个宝贝装到这个瓦器、装到我们这个臭瓶囊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性，最后人性当中要拥有这个神性，所以人是可以复活的，人是可以进入永生的。这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果，因为永恒之神装到我们生命，我们就会有永恒性。这不是盼望啊，是真实的。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匣子来表示现代人的误区。你看现代人基本上我们把我们的化妆品、我们的脸蛋啊、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皮包、我们的项链、我们的装的都是这样，所以这叫物质主义，这叫物质主义，我们就装备这个皮囊吧，这样。但是里边呢叫做买椟还珠啊，里边本来有更好的东西让你装进去，你虽然装得很好不错啊，谁也不反对，但是有一点更宝贵的东西要装你，因为你被造成匣子要装一个宝贝的，但是呢这个宝贝呢你却给还掉了，或者说你去轻看它，这个宝贝不错，好像是从一个啊，我们说蛤蜊啊，一个格里面这样的一个里面出来的，一个贝里面出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才是值钱的。要造你这个匣子是为了装这个东西的。如果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全装饰在外在的东西的话，怎么样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这个宝贝才是宝贝。所以有一个笑话，大家听说过没有？一个农村的老村，一个村妇，他也很精明，然后他搞了一个小土碗，然后里边放点鱼腥，卖一个猫。有人来了以后，哇！一看，哇！有识货的人一看，这个土碗原来最厉害，因为它是个高级的古董，它看似很土，但实际上它里边价值连城。所以怎么样？他要想找个药解释这清楚，没办法解释，所以他就买那猫。哎，说哎，这猫多好，这猫啊，10块钱啊，我给你20块钱怎么样？啊、可以，那更好了，谢谢你。哎，算了，你把这土碗给我，别把土碗，因为太识货，因为那个东西才是最珍贵的。那这个村姑也不简单啊。他说你这个千万不给你，这个千万不给你，就指着这个我一天卖了6-7只猫，没有这个就卖不了了，所以他就有这个，所以别人就看这个猫弄得很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呢那背后那个东西看似不起眼，不识货的人不了解，识货的人怎么样呢？他把所有的家当卖掉，所有的房地产卖掉，去专门要这个。这就是耶稣比的天国如什么呢？就是人看到了一个地里边的宝贝，然后卖掉所有钱把地买了。所以有一些宝贝的东西，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相对比较粗糙的，让你一下子不能看到的这样一种本质。所以就看你是不是有眼慧眼识明。那么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历史上的一个现象啊，这一面是戴安娜王妃，这一点是特雷姆嬷。要从外表上来讲，和服饰当中的一种影响来讲的话，这两个似乎不相上下，但是完全的标准不同。一个是利用他的青春、他的美貌啊、他的资质、他的家族背景等等，赢得了很多很多人眼球啊，他死了以后都懂。但是另一个看似很老哇，甚至已经很丑陋了。但是什么呢？他获得诺贝尔奖，我相信他在永恒当中，以及在大众人的良知当中，更多的人会纪念这个人。他不是以外貌，他里边有一个内心，一个基心，就像一个我们买电脑最核心的 CPU 那种最高级的那个东西，决定你到底是什么价值，而不是你外表。我们现在有的还说哇，手机弄得很漂亮，电脑哇弄得很漂亮，但是一问你的配置是什么呢？286，然后接下来啊、整个人硬盘的话，都多少多少啊，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注意里边的本质，所以我们的瓦器要里边装的本质。最后给大家送大家啊、几段话。真正的觉悟，我们中国人都谈觉悟，对不对？我们说受释迦牟尼影响，谈觉悟，谈觉悟。我告诉大家，真正的觉悟是什么呢？这四句话组成一首小诗。第一句话叫做“人如器皿，空如也”。空如也什么意思？空空如也，如空也，完全实际上是空的。你看孩子出来就是空的，他的两眼看看看，哇，什么都学，看任何东西都新鲜，就是往里装，装，装，装，装。关键是装什么？所以人生人如器皿，空如也。 接下来各有承载审查点，因为你从小到大你都在装了很多东西，装的东西的价值不同，最后人生就有差别了。有的装的全是珍珠玛瑙，有的装的全是垃圾啊，最后这两个人完全不同啊，我们叫做一个是臭狗屎，一个真是荣耀的一个器皿。那接下来何不倒空那真理，既然你认识到自己都是在学艺还是在装的话，你何不把那些垃圾各方面清扫一下，真正的真理拿进来装进来，然后接下来活出人生真境界。人被告是很奇妙的，人来到这个宇宙当中真是一个循环，太奇妙了。因为人和猴子和海豚和大象和狗和任何的智慧能够好像给人接受一点训练一样，我们差距太大了，不是一星半点的差距，对不对？你无论你把狗怎么训练的话，你也无法像人那样训练出它有道德意识，它有孝顺的心，它有什么没有这些东西的。人生的真正境界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把真理像宝贝一样装到我们这个垃圾里面，我们真正能体验到其境界，活出一个境界，慢慢慢慢越活越强，越活越强，带出真正境界来。那自知之明，真正的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很重要。老子说，我们人生要自知明，为什么呢？我们知人者智，啊，知人者善智慧，自知者才真正是透明的，真正是明哲的，真正是明白的。所以我们要有自知明，啊，自知明，我也送大家四句话。我有原始和解，什么意思啊？我所有的唯物论呐，啊，什么高科技啊，什么什么赚钱的术啊，什么啊经营术啊，厚黑学呀，啊，全说这些东西，你所有的这些东西，还有自我小意识啊，自己一些小才干的这种，原来都是和解。什么和解呢？就是那个丰收以后，把那个麦穗拿掉以后，剩下来都是那个和解，那些东西就当一些土肥，然后当一些啊这个燃料烧掉，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在座的，你得到了博士后，两个博士后，三个博士后，就如果没有这宝贝的话，大体类型都一样，基本上都属于没有永恒价值的，都属于和谐类的，啊，它跟有永恒性的那个东西完全不同，对不对？啊，接下来，上帝才是一切。我有原始和解，上帝才，因为上帝刚才我们谈到，我们点到为止，上帝是什么上帝呢？是起死回生的，让死人复活的。第二是从无到有的，就从虚无当中到有。所以人类现在这么厉害，我们造不出一个力量来，我们造不出一个尘土来，我们造不出一些真正的啊一些化合物来，造不出来。我们一定要有点原料，这个原料无论是土，无论是核心，无论什么，一定要有点原料。人不能从无变有的，所以上帝才是一切。就光谈这两点，就把上帝的本质全部的很重要的都谈到了。这是他是基础，他是生命的本源。第二，他是真正一切万有的来源，他是创造者。后面两句，要想拥有一切，哇，上帝这么好，我这样也好，至少我盼望着上帝，就是人类有这个本能，我想一切的完美东西，想上帝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很简单的，接受上帝最简。你接受上帝是最快的、最便捷的、最直接的，稍差一个短路的，是不是这样？我有的我自己认为都好，保罗说原来都是粪土，我以前是哇都好的，原来都是上帝才是一切。要想拥有这一切，怎么样呢？接受上帝最简单、最直接、最明白、最快的，我管它叫做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一个公式，一加一等于二。我们以前谈一加一等于十一，但实际上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接受神性进入永恒，永恒就会享受一切。自省和分享，所以现在让大家自省一下吧。第一个，你是否意识到你生命中的认同本能？我们人都有个认同本能，当我们思考一些大问题，我是谁的时候，我慢慢的就会有某种选择的一种意识的。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我就要一旦做选择以后，我就要认同了，我要归到那一类里边了。他有什么，我有什么 啊，然后我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会慢慢的把自己都消掉，都消毒势力，我要慢才认同。当我们认为我们是猴子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越来越像畜生，越来越像动物啊。我们把什么性泛滥啊，什么啊，同性恋的，我们慢慢都觉得可以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一种动物嘛，一种本能嘛。我们既然人的本能可以消费、可以享受的话，为什么有人不对啊？对呀、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能嘛。所以你会发现，他完完全全认同这个东西，这是人的认同本能。那接下来，你认同什么？真正在我们人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归谁？归哪类的时候，你到底认同什么？那接下来，你知道人生品质与归宿是什么？人生真正的境界、真正的品格是什么？人生最终的归宿到底是虚无啊，还是腐朽啊，还是真正的有一个生命的本源？我要进入那生命的本源。最后给大家一段经，很有意思，很精简。这是启示录圣经六十六篇当中最后一篇，他谈到的耶稣谈的，他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看这位神呢，这位神原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懵懵到的，实际上他透过教会，透过我们这样的聚会，透过人世间的万象，透过我们的良知，透过许许多多的大千世界的美好，透过整个自然寒暑春夏秋冬这种变换，他要表达一个心意，就告诉大家，我是存在的，我是爱你们的，否则的话我没法，不需要维护这个东西啊。如果看到我们的短暂、我们的卑贱的话，他不需要维护这个东西。我居然维护这个东西，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回转啊！基督教叫做悔改，悔改什么样？转向，从你向你的太太、向你的孩子、向房子、向车子、向世俗的金钱，怎么样？转向我，你要拥有我，我也要拥有你。所以，我与他，他与我，我与他谁呀、啊？我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然后他与我们一同坐席。什么坐席啊？坐席的意思就是亲密一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在一起啊欢迎。这是基督教信仰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神的这个心意。同时我们在思考人生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人被造不是偶然，被造人生太奇妙了。我们认同谁？我们是认同这个造物主，向这个造物主靠近，向他靠拢，最后真正回到他身边拥抱他，还是跟他分开。我们认同猴子，认同畜生，认同动物，最后我们活出一个你死我活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境界啊。我祷告求大家低头安静啊。如果你特别的有感动，你就跟我接受这个祷告啊。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然后你就若谁有特别大的爱心和怜悯的话，他会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祷告。